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我想我们还是买康乃馨好了，我的老情人也是我五个孩子的妈妈。
嘿，情人节不是康乃馨的季节
哦，所以现在没有康乃馨。
没有，
那太好了，我祝福各位有钱人终成眷属。
不是有钱人，不是有情人。
小妹妹，你不要太天真了，眷属也需要面貌来养的。
眷属是亲人的事，跟情人没有关系。
有关系，你这个玫瑰花不准花钱吗？
哎，这要花钱，这一共啊。
哎呀，管他爱情还是面包，今天是情人节，当然就要专注在爱情上啊。
这是情人节，
情人节就应该拥有一朵最美丽的玫瑰花。
我爱你。 换上一批的手表，球鞋都不来。匆匆一瞥，我就要搭上你是我的。一个转身才发现，他后面跟着一个妹。碍眼的情侣，快给我分开！比雾拆开，比银河还宽。爱情的模式要分开红海，不能劝我就要。
听到这首歌，让大家吃饭是不是很有 power 呢？而且今天又是一个非常 special 的这个时间了。哎呀，很多的朋友呢，已经开始在这个筹划，待会晚上要去哪里度过那非常不一样的浪漫情人节。好的，对，今天是西洋情人节哦。那么有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朋友们呢，不管你有没有脱单，还是说，你自己本身呢，哇，已经有情人了，哇，又用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惊喜呢给对方哦？还有哦，今天呢，又有诊疗师也要来帮忙哦，这些这个。脱单啊，不脱单的啊，还有就是，既然有人问我，你知道买巧克力也有诀窍吗？哦，要买什么样的才会讨这个对方欢心啊，等等哦。天哪，好的，好，今天就来好好的看一下。不过呢，今天开始哦，这个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天气一直往下降哦，所以呢，到了这个傍晚的时候会更冷哦，这两天，所以自己要注意一下了。之外呢，还有哦，一定要告诉大家，这一年一度的这个西洋情人节来到了悠悠诊疗室，回到了悠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瑶瑶要来告诉大家，也让大家呢可以了解，我对巧克力认识不多，但是我的很多的朋友是巧克力专家。还有呢，得到了巧克力大奖的，好好。那当然呢，不管是妮娜巧克力也好，或者是在这个这个屏东哦，这个巧克力云庄这个部分哦，还有包含了这个应该是算苗栗，大湖这边。那当然他们都是在专精在巧克力上面。不过他就讲到了，最近有很多的情侣哦，会送这个巧克力。可是呢，对方怕胖啦，或者是说这个巧克力好不好吃啊？要怎么样呢？可以用这个巧克力来表达自己的爱意呀、啊。好，那当然就是在这个巧克力上面的制作过程中啊，有加了什么样的添加物啊？其实市售上面的巧克力很多都是比较高热量、高糖高脂肪的啊，那么吃多了当然对健康一定都有影响，东西只要你吃多好，那基本上如果说你不是常常吃，也不是吃很多，其实它还 OK 的。那么当然想要选一些比较特别的，就要特别的注意了，尤其是购买巧克力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这个食品标签，还有商品的名称。有些人很在意热量糖量，对不对？好，你就选比较低一点的咯。那其实巧克力它就是由这个可可豆精油发酵，然后曝晒烘烤去皮磨碎，然后就变成那个可可膏，然后特别可以提取那个中间那个可可的油脂，称为叫可可脂。那可可脂虽然是油脂，但是它是抗氧化物像这个类黄酮一样，所以可可脂含量越高的巧克力抗氧的这个物质就越高。很多的这个巧克力呢，百分比代表含可可的成分比例，所以可可的成分呢，包含了可可粉、可可脂、可可 固形物，还有非脂可可固形物等等。好，那还有一些是写百分之百巧克力啊，不一定呢百分之百都是可可脂哦。所以呢营养师也会特别的强调哦，尤其是对于喜欢吃巧克力的人，然后吃到已经有点专精的哦，这个知道怎么样去选这个巧克力啊，对于巧克力其实百分比不等于巧克力的健康程度，只要代表这个可可在成分中的含量哦，只能这样代表。那市售的巧克力大致都是分成像黑巧克力跟白巧克力，还有就是牛奶巧克力这三种。那么以相同的重量来看的话，黑巧克力的可可脂的成分就会比较高，热量最高，但营养成分却是多于刚刚我讲的白巧克力跟牛奶巧克力。那对于这个白巧克力跟牛奶巧克力，因为它有添加物，所以热量虽然比较低，但是还是如果吃多了会影响健康。那巧克力虽然美味，但是非人人可以尽情享用，要特别提醒。所以我们有好朋友这个营养师就上面写说啊，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吃巧克力，尤其是巧克力里面呢有其他的包，譬如说煎饼、坚果类啦、饼干类等等哦，其实它就会多了很其他的一些营养成分。那如果说可可脂内含的一些抗氧化物的这个类黄酮，那当然巧克力它本身就有大量的磷，如果你有这个慢性肾脏病啊的朋友哦，就是要少吃一点哦，这个避免你的肾脏负担，不可以这个长期食用哦，就是偶尔吃一下。那另外一个摄取过多的饱和物的话，糖啊不仅呢会让你胖之外，还很容易蛀牙，如果说你的口腔没有注意好的话。另外就是心血管疾病哦，第一个它还是会影响到你的健康。那你想要当零食或点心的话，你就是把那个分量你自己要控制好，减少自己身体的负担。那么在选购上面呢，很多都是以黑巧克力为主，注意哦，它标示是否是巧克力风味，或是连巧克力这三个字都没有，选对巧克力就不要怕，好，就可以安心吃。那这个甜蜜少负担，这本来就是现在我人哦对于这个健康很重要的一环啊，那也是让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安心。我不会选巧克力，但是呢基本上我们还有这么多好朋友哦，是营养师，所以呢他也会帮忙瑶瑶在下面先回一下哦，告诉你有哪一些呢是要特别注意的哦，哪一些是可吃可不吃啊。对于如果你有肾脏疾病的朋友，可能就是要避免它，好，不要吃过多。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吃过多本来就是对身体就是一种负担，好，只是说这个是甜蜜的负担呢，还是过量的负担哦，好，这个就是你自己要做好选择咯。好，带回来的时候呢继续悠悠健康嗨。
建筑足以改变城市的样貌，人的未来生活。
九年机构秉持善与人同、服务为本、谦冲自牧的企业文化，
致力打造最优质的建案，曾参与十大建设、桃园机场、苏花公路等重大国家建设，
建筑品质荣获国家金石、白金石建筑金狮奖的肯定，
打造文化、质感、美学的建筑，
蓄积改变城市的力量。
九年机构。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今天是情人节，好，不可轻忽的就是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哇，我就在问到说怎么办？昨天开学了，孩子呢都好像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啦，还有就是有点像这个网络沉迷的现象就有点担心啦，有什么样的一个好方法啦？这个是一位这个林爸爸，他说他的小朋友12岁了，长时间就是喜欢网络，然后常常睡觉，导致白天后就爱困啊。然后呢，昨天去上课也是没什么精神，老师就已经有特别注意，也特别的在这个他们的 应该是算群组哦，就有特别提醒了这个爸爸跟妈妈，就是他跟他的夫人啊，那么他觉得这个好像怀疑自己的孩子已经网络沉迷，带他想说去是不是去看一下这个医师门诊啊？那么他也问了他女儿哦，就说自己在学校的人际关系跟课业这个如何这个精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怎么样让自己不会只因为网络是朋友，而实际上同学就不是朋友，然后自己喜欢在网络上跟陌生人聊天，然后跟同学不喜欢聊天，然后觉得跟这个网络上的不认识的人聊天感觉上比较开怀齁，比较自在齁，那这几次呢他觉得不知道怎么样来去跟孩子说，然后他觉得孩子这个在网络上就觉得他很快乐，在网络下呢下线就不快乐，有几次还不小心看到他的网友要求说要一些私密照片分享给对方然后呢他分享后呢自己还会在这个房间内哭泣那他想说透过是不是医生来去了解他是不是有哪一些的这个倾向。好，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真的就需要前往精神科医师来去帮忙你的孩子，看看有一些测验，然后做一些这个是不是注意力不集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倾向，然后开一些处方的药签来改善他的状况，然后我们也会请这个心理师跟社工师来介入希望可以来让他的孩子让你的孩子找到一个可以调整一下现实状况跟网络上的人际关系怎么样来去做一个平衡。好，那当然呢网络成瘾呢这个现象是很多的这个身心问题聚集在冰山一角，那么其实心理师医师啦或者是临床期刊都有讲到，都有指出一点，就是网络的使用不像酒精或者是 K 他命药物会直接对脑部造成一些依赖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创伤。好，那但是呢如果说他是过度投入在网络的世界，网络的游戏导致他自己的生活功能呢已经没有办法去维持的时候，那么你就要去考虑到你的孩子、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你身边的另外一半是不是已经变成叫做行为成瘾症。好，那么医师呢主要呢就会要去看看，就是说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失去自制力啦，生活都会以譬如说线上游戏为先啦，网络为先啦，网络的朋友为先啦等等，是不是已经有危害到就是说你自己的正常生活如果没有办法停止的话就会变成你的生活功能开始会有缺损的一个现象，那么在临床诊断上面它就是一个依据，特别的是使用的时间未必跟上瘾是否完全相关性，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重要点就是我们要决定怎么样是造成个人生活功能的一个缺损，所以有很多的研究都会有一些期刊显示还有做一些数据，网络跟游戏的成瘾还有药酒的成瘾在这个神经影像上是有一点点的相处似，那譬如说它跟情绪是相关的，好，杏仁核跟这个冲动的控制是相关的前额叶。好，这个是一个这个医学学名。那网络成瘾的现象很多都是问题聚集在某个地方。好，譬如意思就是说他去触碰的时候他除了会冲动之外还有一些所谓的强迫使用症，就是自己的脑波里面，那再来就是网络的一个过度使用它背后有很多的譬如说他不用的时候开始焦虑忧虑这些情绪就会反映出来，他觉得网络世界的人们呢很容易获取成就感，还有就是认同感跟归属感。好，这个如果说有玩游戏 game 的话，其实长期在使用的时候从侧面如果了解的话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沉迷其中呢就会变成让自己无法自拔，那久而久之你的人际关系生活就是开始退化 好，就是很多事情都不管，就是只知道网络出现了一些特定的，譬如说他们的一些精神状况不行，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我们就变成是一个精神疾病患者。那么网瘾常常就是在环境还有心理的一个困扰加成之外，那治疗上呢，你就要去找一下这个就要特别透过专业医师他会从潜藏的一个身心共病，他会先从药物或者是心理治疗的方式去改善，然后再来就是要由替代方案的培养去替代一些兴趣，适当的一个行为约定哈，才有办法去治疗，然后还有一些奖励措施。当然你需要这个改善一切，你一定要有所付出啊，也有所奖励啊。我们常常在讲说，我又不是小孩子，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家长作为这个以身作则要提升一下这个网瘾改善网瘾的动机。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家里有孩子接触网络时间比较长其实你可以透过一些鼓励啦、奖励的方式啦，让孩子呢有自主的记录啦，再来就是说很多安排这个家庭旅游啊，可以疏解一些身心的活动啦，还有可以调和一下亲子之间的关系啦，来协助一下在网络上面的啦，这个健康成长啊，好等等，这样第一个呢就可以让自己不会那么的紧张，那么也不会那么的这个害怕说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像我们所讲的好。所以这个大家不用担心。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听众朋友在问到一点就是之前有一个知名这个主持人就是有分享了自己爱喝这个发泡锭来补充营养，那有提到说自己很后来发生了这个肾结石的体质，然后取出了108颗的肾结石，我想大家就有所回忆到有好像有这回事，对，那不过也引发了一些争论到底这个维生素 C 就是这个 C 的发泡锭是不是会造成肾结石的凶手。好，今天呢这个同学营养师他也在这个线上在回应了这一点他说其实维生素 C 是人体重要的营养素它能够抗氧化，可以防止这个自由基在这个体内里面搞破坏，那它有助于促进铁跟钙的吸收，帮助譬如说伤口愈合啦，皮肤再生啦，对抗压力啦，保持你的细胞、血管、皮肤、骨骼跟组织的一个发挥重要的作用。那很多人习惯呢，在喉咙痒痒的时候，或者是身体不对的时候，就赶快来一杯维他素 C 就维他命 C 啦，简单讲，发泡锭一杯。那酸酸甜甜，很像汽水，好喝，对不对？好，它第一个呢，它替代了这个糖的饮料，补充水分，补充营养。这个临床上面就讲，每日补充1000毫克的维他命 C 就是维生素 C， 可以减少59%的感冒时间哈。那事实上呢，这样的一个高剂量通常是没有办法通过正常饮食获得的，所以呢，如果需要远大，大概有要吃的话，如果以正常的蔬果话，要20克的柳丁才有办法有1000毫克的维生素 C， 就是维他命 C。那么维生素 C 呢，它对于身体的防护罩可以舒缓不适症，帮助一些调节免疫力系统比较不好的。那如果说你自己想要从食疗上，这个是比较好，譬如说天天五蔬果，基本上就不用怕缺乏这个维生素 C， 就是维他命 C。那外食者这个蔬菜摄取常常不足，所以呢水果也这个分量也不够多所以呢避免摄取过多的糖分再加上压力大又熬夜，所以都会加速所谓的维生素 C 的流失。所以维生素 C 这个水溶性的维生素呢，烹调的方式就很容易让这个维生素 C 流失，身体就不会自动合成，好，需要就是每天去补充。那么当然每天补充为什么会导致这个肾结石，也要解释一下，因为每个成人呢摄取的维生素 C 呢不能超过2000毫克。那么美国 国家卫生院哦，就 NIH 哦，他们就特别讲，在剂量范围内哦，没有正确的这个显示说维他命C 哦会造成肾结石。那第二呢，一般来说哦，人们从这个食物上或者是发泡锭哦获取的这个维生素 C 呢，含量不太大，可能会高到导致肾结石的程度。好，所以再次强调，造成结石的原因很多，譬如说他本身有肥胖，好，或者是肝肾代谢状况不好，水分多，好，或者是他还有其他的补充品，不只是只有这个维生素 C， 就是我们吃的维他命 C。目前呢，正方跟反方的研究都有，但是医学研究是没有办法只有一个相关性的研究，就断言这个补充维他命 C 哦会造成肾结石。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就有一个期刊，他写到一个统合性的分析，提到了三个这个维生素 C 会不会造成肾结石，其实还是需要再进一步的研究相关性。所以呢，相关性并不代表是因果关系哦。举例来说，我们发现说，这个星座好了，好，这个金牛座的人，常有人说他比较小气，但不代表说他就是小气鬼哦，也不代表说每个小气鬼都是金牛座，金牛座跟小气是不会是因果关系。好，中间不会有太多因素造成一个人有小气的表现。好，那这个部分呢，只是举例，譬如说有些人讲说，诶，看星座啊，他是什么样的个性这样子。那么维生素 C 呢，基本上它本来就是一个可以来降低罹患这个所谓慢性病的风险，那只是说你怎么去吃它。那当这个自由基这个累积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导致氧化压力，那这个跟慢性病是有关系的。那长期摄取这个维他命 C， 就是维生素 C 的话，第一个可以将这个血液水平提高大概 38.5%。 那么同时呢，它有很多项的前瞻性的一个世代研究，就有讲到高单位的维生素 C 水平跟一般的这个心血管的疾病风险有关。好，那如何去选择适合自己的维生素 C？ 那么其实就有说有五种人需要留意。第一个就是你是外食族，然后不爱吃蔬果，然后常常赶流行，然后很容易呢外患缠身，压力大，容易紧张，压力大紧张的时候，身体就会变成跟肾上腺素跟压力的荷尔蒙就会变成说，诶，这个整个上来的时候，你就变成你就是少了这个维生素 C， 所以你当然在补充的时候，它就会加速去消耗你的维生素 C。 那再来一种就是抽烟，或者是你会常常会吸到二手烟的人，那抽烟会快速消耗体内的维生素 C， 所以呢美国卫生组织就讲到了，这个抽烟的人需要增加 35mg 的一个摄取，六缺所谓的铁跟钙那还有就是再来一个就是可以帮助一些修复。那另外一个就是没有比较注重肌肤保养，想要好气色的人也要提醒你，就是说你每天补充不要超过2000克就是2000单位。好，而且吃的时候一定要搭配水，好，额外的补充水水可以冲淡，尤其不管是口含锭啊或发泡锭啊，我们市售很多保健都是含量通常在500到1000，就已经可以达到一个强健身体的这个有效功能。好，所以基本上你不用一天喝好几颗，好不好？所以正确的使用方法很简单，不管是在药局啦超商啦卖场啦通路什么都有。那这个发泡锭若是保存或者是使用方法错误的话，也是会让你喝下去的营养素跑光光。所以建议大家，你要补充这个维生素 C 发泡锭的时候，一定要有几个规则，麻烦请你一定要听清楚。好，第一个，我们常常会去买一整条，对不对？里面有一颗一颗，开封后的1到2个月一定要吃完。好，这个是一个很正确的，大家都知道开封后，那因为它很容易氧化，所以最简单的方式你就是购买小包装，好，开封后就赶快吃掉。那其余的发泡锭呢，确定它有没有密封，有没有盖紧，有没有密合，拉链带有没有拉好， 好，那再来一个，就是说一定要放在一个密封防潮的地方，好，它不能潮湿，潮湿它的这个维他命 C 的营养就流失掉了。再一个就是抽屉是最好存放点，放在阳光不会照射，然后呢是阴凉通风，好，千万不要放在那个湿度很高的冰箱里面，好，它一下子就拜拜，你喝下去就是糖水。好，那个维他命 C 整个就流失掉啊！不要用高温去冲那个维生素 C 啊。第一个呢，是对于环境敏感，太烫很容易破坏里面的营养素。那第二个呢，一定要在40度 C 以下的温水或冷水冲泡是最好。那它溶解后，你一定要在30分钟之后之内，不是之后哦，之内一定要喝完。你会发泡锭里面呢，它有那个碳酸氢钠然后它有加一点柠檬酸，所以呢它跟空气一接触就会变质，所以当你喝的时候一定要在半个小时之内全部喝完，好，最好现泡现喝，好，你不要放在办公桌或放在那个杯子，我看到很多人就是像我们一样一大壶，好，然后呢喝一整天，我跟你讲喝下去，后来我同学在讲你喝下去都糖水，因为它已经失去功能了，好，所以呢通常就是1000cc 的水，好，然后一颗发泡锭，因为它发泡锭的那个量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基本上你一开封很简单，你就不要把它这个放在外面，你可以放在抽屉里面，然后两个月之内，好，最好两个月之内一定要吃喝完，好，因为它是一颗一颗一颗的啊。如果你是口含锭那一种的维他命 C 的话，基本上你就要喝水，水要大量一点，也是大概800cc 到 1000cc 一颗，好，一颗真的是不能过量了，你喝过量它也是排解掉，好，尤其是如果你喝 B 群的人，好，都有吃 B 群的那个 B 锭，有没有发现上厕所有一股非常非常重的味道，好，那个 B 群它所排放从尿液出来后会有那种药物，所以很多人一上厕所就说哦，你有喝 B 群，你有吃 B 群，为什么？因为黄色是非常黄，然后再来一个它的那种就是一种药剂物，它会从你的尿液里面排出，所以基本上你摄取这么多，好，不管是维他命 C 维生素 C D 好E，或者是现在有些人会补充钙，这些基本上你都一定要大量的喝水。那一个人就是你刚刚看你的身高体重，然后呢去减掉你的体重，你的身高去减掉你的体重，然后呢你就大概知道，就是说通常我要怎么样去喝水。通常我都还是会建议大家啦，一天大概1500到2000cc， 他们还觉得太少。通常人家会说2000，水喝过多也是不行，会水中毒，但是你就喝得刚刚好，第一个呢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气血循环，我们身体循环，包含了我们的代谢循环，就会做得很好哦，这也是提醒大家，给大家一个建议咯。待会呢就要跟我一起去日月潭，最近的日月潭实在是太夯了，太美了，很多人都说带我去带我去，我也很想啊。待会呢我们就叫帅帅帅帅，叫帅帅带我们去好了。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5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1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5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 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建筑足以改变城市的样貌，人的未来生活。
九年机构秉持善与人同、服务为本、千冲字幕的企业文化，
致力打造最优质的建案，曾参与十大建设、桃园机场、苏花公路等重大国家建设。
建筑品质荣获国家金石、白金石建筑金狮奖的肯定。
打造文化、质感、美学的建筑，
蓄积改变城市的力量。
九年机构。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再一次陪着大家一起悠悠玩乐趣。哇，最近的日月潭樱花开得好美，到处都是，所以今天要跟着悠悠来到了日月潭赏花之外呢，还有一些秘密基地要来告诉你哦。其实春天一到就是要赏樱啦，没错，不只是赏樱而已哦，还要呢来到这边要有那种浪漫的时刻。好，有哪一些地方呢值得大家赶快做好功课呢？好，我们要来开放02372-2920，让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呢，我们要一起来感动感受一下。所以我们要赶快来去找找一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赖松玉科长，我们的帅帅科长来咯。哈喽
哈喽，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哇，大家都说带我去带我去，我也很想带我去带我去带我去日月潭。最近呢这个二三月的日月潭真的叫做到处开满了樱花，而且品种非常的多，而且到处都是非常漂亮，对不对？
对对对，我们这次的樱花季呢，其实我们很多樱花已经开始绽放了，所以说也是都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安排假期来到我们的日月潭过来游玩。
是，而且呢还有很特别的哦，因为呀这个时候是日月潭最浪漫的时刻，在这个整个周边，不管在大学、在这个游乐园、在我们的步道，还有包含了我们的步道有很多周边的公园，还有这个巷弄哦，还有我们旁边的这个四乡镇，真的真的都陆续哦。所以呢每一年在这个时候呢，要来看看哦，怎么样让大家呢来到我们的特别亮点来赏樱，还有一些体验。所以呢最近的花况到底如何？哇，大家都是齁说最好有及时，及时没有那么多只及时啦。我跟你讲，及时就问帅帅他进啦齁，我们就跟着他去比较快一点。所以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帅帅科长了。
有我们这次呢，我们日月潭的樱花季呢，其实有两个比较大的亮点，是在我们的九族文化村还有暨南大学这两个一个赏樱的一个景点啊。那赏樱的景点之外呢，其实都还有搭配这些点里面有一些活动。那比如说在九族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它最著名的就是台湾第一夜樱的一个活动啊。其实它就是晚上的时候它搭配灯光，然后再去做一个樱花的一个的一个展览这样子。所以说整个的一个氛围就是会不一样。那还有它 毕竟是游乐园，它游乐园的部分它会有一些太古迎春的一个小活动，比如说还有一些民歌的演唱啊，夜舞祭等等的一个，还有舞蹈快闪的一个活动等等。
嗯，
就是对，那还有一些樱花市集呢，还有你可以做一个浴衣的一个体验呢、啊。所以说就会让你感觉好像你是置身在日本的感觉。所以说到九族呢，你可以就不用出国了，你就到九族，你就可以体验到那种日式氛围的一个樱花季的一个感觉，这样子。
嗯，是。那当然呢，这时候呢就要来体验一下哦。不只是这样哦，哦，刘小姐说现在呀、啊，这个看到了上面九族还有白色的樱花，是真的有白色的樱花，本来就有白色的樱花，有吧？
有，
我记得有啊。
九族里面有很多种不一样的樱花、
嗯、
那其实大家看到比较多的是山樱花，是非常多、
嗯、
是桃红色的，其实现在也是正好盛开的时候。那还有比如说像垂枝樱啊，或者是对，枝垂樱啊，或者是八重樱，以及吉野樱、
嗯、
在日本也非常有名的吉野樱啊，富士樱等等的这些樱花其实很多啦，就是到日月潭到九族里面其实都可以观赏得到。
嗯，
那其实除了九族之外呢，其实在日月潭周边我们还有一个暨南大学，暨南大学里面也是非常漂亮，但是校地非常大哦，它好像是排在我们全国校地里面也是前几名啊，
它
有达到150公顷，所以说你除了去那边赏樱之外呢，其实它还有很多可以体验、
嗯、
那边当然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樱花，比如说像刚刚所提到的枝垂樱啊，甚至还有泰国樱，还有什么昭和樱、八重樱等等的一些比较特别的樱花，在那边也都看得到，所以说到校园里面，其实就是可以感受到那种世外桃源的感觉，这样子。
嗯，是。刘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啊、他说九族好像跟这个暨南大学他们的活动不大一样。他说茶道的话是在哪一边？
茶道的部分的话是在我们的暨南大学的部分，不过在九族里面也有樱花茶会啦。
嗯，
那它里面也有樱花的一个餐点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活动，
野餐席、啊，
对对、
嗯、
对，野餐席，所以说两个地点其实都是可以坐在樱花下面，然后品尝着比如说茶点啊等等的方式去做一个体验这样子。
嗯，黄先生说，请问一下是现在开始吗？是每天都有吗？
有的活动的话，它是可能在假日的时候才有，你可以上我们的
官网，
对，我们的交通部观光局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官网上面就会有樱花季的一个连结，就可以在里面看得到很多资讯这样子。
而且有些可能要提早报名哦，好，这个可能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它都会有标记哦，因为它有一些是要备，譬如说茶道啦、咖啡啦，好，基本上呢他们都是需要这个备料。好，然后还有一些人数的限制，虽然千株的这些樱花树下你想要品好茶，对不对，想要吃美食都 OK， 但是呢要注意一下哦，它可能就会变得说是有人数的预定。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吴小姐说有市集吗？
有樱花市集的一个部分在九族这边也有，那在暨南大学这边也会有，那是在假日的一个部分。那再来就是说，其实大家去到一赏樱的地点啊，其实也如果真的没有报名上去的话，其实自己携带一些比如说
小点心，对不对？
水果，然后野餐店去现场，其实也可以做，就是自己就可以体验到那个氛围，因为樱花就是在那里。那您如果就是把你最愉快的心情，然后带着这些食物啊或者什么，就是到那边。自己就可以去体验了，
自己就可以做一个野餐去了啦。就是像刚刚这个帅帅科长讲，你有一块野餐垫，对不对？然后把它铺设好。其实我觉得跟人去，对的人去，心情是对的。好，然后呢，你就会那种氛围也不一样。哪怕只是三明治，或者是Seven 或者是便利超商随便买，然后呢，就是屁股坐下去，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了。好，
对，
所以对的人很重要，好不好？对，
就像今天是情人节，也是大家可以就规划一下，也许过了情人节，但是每天都是情人节，
对啊，每天都是啊，那种浪漫氛围都是要人制造出来的哦。那当然呢，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讲到我们日月潭的这个周边呢，还有很多的秘境哦，不是只有九族跟我们的济南哦，对不对？
对，日月潭这边其实除了九族跟济南之外，我们还有所谓的鱼池乡，这边有香茶巷，
嗯，对啊，他们都说这个很特别。
对，其实大家 Google 导航其实就可以查得到啊。那还有金龙山步道上面也有， 那比如说到那个鹿高的那个地方，其实也会有一些樱花的部分。那其实那边还有很多除了看樱花之外，还可以看到有人就是种茶叶的那种茶田呐、啊，哎、嗯、呀，到那边也是有那种风景这样。
嗯，是，像这个鱼池的这个水巷哦，这个樱花它
对，
就是它就是在那个两边，就是道路两旁啊。但是拜托你那个车子一定要停好。好，再来去赏樱齁，拜托不要乱停，不要造成人家的困扰。而且在我们的益达社清水步道旁边就有了，那个湖畔的那个也很漂亮哎、欸，真的超美哎、欸。
在我们象山游客中心旁边，其实就有种了一排樱花，
嗯，
对，那个也很漂亮。
嗯，
那再来就是说喜欢骑自行车的朋友、啊，
对，这很重要。
对，我们也有办那个自行车的领骑导览活动。
嗯，
所以说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可以做体验啊，自行车的体验这样子。
嗯，而且骑乘这个自行车的朋友哦，这个领骑哦，刘先生说需要钱吗？哎呦，这个要问一下哦。
哎、欸，这个部分会着收一些报名费啦，那大概是几百块钱，
就
不会、就
是你用报名的啦，对呀、啊，你要提
前报名。会有那个领骑的老师会带着你骑，那一来是安全，然后二来是又有人帮你导览这样。
嗯，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骑乘那个自行车步道有哪几条是沿路是会有樱花的？不用多也没有关系。
对对，其实我们像我刚刚所提到的自行车领骑的一个路线，就我们就有三条啦。那在一。我们是这次是规划，我们是直接在暨南大学那边可以集合，就可以做骑乘。那再还有我们有东光樱花岭，还有日月潭游水巷三条体验的路线。这个部分大概是骑乘自行车，你就可以看得到樱花这样子。
嗯，我觉得那种感觉会很感动哎，对不对？而且呢，麻烦哦，骑乘自行车的时候，尤其在我们那个步道上面，如果说这个喜爱拍摄的朋友哦，其实你两个人就不管是闺蜜也好了，或者是家庭也好了，你从那个背影拍过去哦，就是人呢这个花是副的，人是主体哦，那个感觉就很棒。好，这个就那种印象，那个帅科长最会拍了啦。他可能还会把那个自行车举起来，我比樱花帅，对，哎，这也不错啊，对不对？哎，那种感觉很棒，哎，对不对？自己来去让自己开心，然后又有那种 feel， 对不对？那个骑乘，尤其是我们现在呢，又是我们整个自行车环潭四季的一个认证又开始咯，而且已经在春季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了，对吧？
对对对，我们是四季环潭认证的活动呢，那去年呢、啊，因为我们准备了的那个奖牌，其实也足够，不过大家很踊跃啦，
那大概
一两天就换完了。那今年我把难度给提高，我们可能就是持100块的消费凭证，那还有我们可能到线上去上传您的轨迹以及照片等等，那你就可以获得。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从那个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开始了，那到现在我们还有800多面的一个奖牌等着大家来兑换。所以都还可以做一个体验呢、嗯。我只要到环潭，记录你的轨迹，然后就可以到象山游客中心来做一个兑换哦。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哦，不要说我们没有告诉你哦。哦，只要这个提成我们这个轨迹哦，然后要到我们的粉丝专页哦。
哈，对对对，
一定要按赞哦，哈，然后才有办法到象山哦。卢先生说，只有在象山兑换而已吗？
对，这个部分在我们象山兑换。
好，你们去打扫，你要坐船渡过来哦，不然要自己骑呀、啊，对吧？哦，这我们只有一个地方，只有一个地方。他说有哪一些好康优惠啊？最近的这个樱花季里面，
有。其实我们今年度啊，我们管理处一样是邀请了我们日月潭周边的店家一起配合这个活动啊。那像是说我们其实住的地方啊，住的部分旅宿业，我们有邀请了大来阁有推出冬季国物的1泊20的专案，
嗯，
那还有日月潭青年活动中心啊，还有教师会馆以及娱乐鱼池旅店都有推出优惠的一个专案，
嗯，
那当然吃的也不能少啊，比如说像和果森林红茶庄园也推出了699的双人浪漫掌印的下午茶，
这个好哎，对啊，
对，还有渔光窑烤的一个部分、啊、到那边消费他就送你红茶包哦。啊，玩的部分呢，我们有渔人立桨，还有顺其自然啊，松蒙租车，以及日月潭中心单车驿站等等，都推出了。比如说像你喜欢SUP 的、啊，或者是说 骑自行车，你去那边租自行车都有优惠。所以说，到日月潭这边其实看樱花呢，那其实这些业者也都有响应啊。那我们大家都有做一个观光业的一个推广，大家都可以到这边来体验，然后也可以享好康这样子。
大家真的要把握哈、哦，这个没有把握哈、哦，就变成说你等于是又要再等一年了，因为它都是时效性的，对不对？
对，
对啊，这真的是时效性哦。这个是胡小姐说，请问一下，观光圈他们今年也有在做市集吗？
对，观光圈的市集其实有时候会搭配我们一些活动呢、啊。那比如说像，在暨南大学那边的一些市集，再比如说假日的一个樱花市集，它也是有搭配观光圈。其实我们大家都是观光圈的成员。那对，那其实我们之后有很多的活动都会有观光圈的一个市集，就是会进驻这样子。对。
你不用担心啦，其实我们这个还蛮不错的，然后让大家有一种不一样的一个享受。不管是你要安排，你要来到这边，像刚刚讲到的，你要住宿的部分啦，吃的部分呢，我们都有做一些专案，但是都是否这个樱花季这个时候来去做一些享好康。那包含了呢，你也可以直接呢到我们的日月潭观光圈。他说有我们罗先生有我们日月潭观光圈的专属网站吗？
有，做观光圈有一个专属的网站，是我们日月繁星的一个专属网站，这个大家上 Google 都可以查得到。
日月繁星，繁是哪个繁呢？
繁体中文的那个繁，然后星星的星，这样、就是繁星亮点的那种感觉，这样子。
对，请大家齁就可以自己呢，这个赶快把握时间，不要说我们没有告诉你齁，就是你只要日月繁星，日月哦。繁星哦，哈，繁体的繁哦，不是很烦的烦哦。
对。
然后呢，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说，那他们要出动些什么，然后搭配我们的日游、二日游，就可以了。刘先生说有搭配火车或者是高铁或者是接送吗？
这个部分呢，其实是说我们台湾好行一直都在推广啊。
对
呀、
你搭我们的好行，那、搭缆车啦。而且我跟你讲，这一次的九族齁，你搭缆车，你穿那个日浴衣啊，你都可以一整天呢、对不对？你搭下去拍完照上来，傍晚回来，然后再住上一晚，然后呢，再到我们的这个譬如说特色民宿啦，齁，我们的这个度假饭店啦等等，然后又可以呢吃到不一样道地的一些无菜单料理，或者是我们在地的美食，对不对？都可以。我觉得那个是很好搭的，你只要做好功课，而且好行到现在我们都没有断过，而且我们也有套票，对吧？
对，好行的有套票，要搭配那个水陆空，比如说你想要搭配好行去搭缆车等等的一个相关的套票配套方式，都是会有一些优惠的组合。对，
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绝对让你放心安心玩得开心，然后把回忆都带回家， 对吧？
对。
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有，就是其实希望说大家安心的来旅游啊，然后善用大众运输工具的一个部分。其实就如果就自己不开车过来的话，其实也不会那么累啊，就是搭车其实也可以很轻松的游往我们日月潭这样子。
这是我们大家哦，希望大家就可以多多的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也可以多多的，如果你订的订房啊，你也可以问他有没有搭配我们的高铁，或者是说有这个做接送，甚至呢我们的客运可以接我们的好行都可以哦。好，现在的好行路线是非常方便的，不管是你要在我们的水社啊，你要在我们的一达少，其实它通通都有哦。好，当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局以及正声广播电台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赖松玉科长，也是我们的帅科长，我们就要跟他一起去赏花，我们要去野餐哦。
好，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拜拜。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